开了，打开了，绿了。哦，没有啊，不要紧，用这个，用这个也可以。好，很感谢主能够在这边再一次跟大家有机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三谷教会对我来说真的是不陌生，跟大家啊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哈，但是跟大家能在这里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今天是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主的话。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特别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没有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好不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大家都翻到了，那我先来读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耶稣升天前的吩咐。很多很多年以前啊，当然这个很多年也是挺长的时间，也不算太长。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呢在教会里聚会啊，没做传道人呢还。那这个当然了，那我想在教会里聚会久的人呢都愿意带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儿到教会来，对不对啊？我有一次就带一个好朋友啊来教会聚会。那这个朋友呢就坐在这儿听牧师讲道，听牧师讲道，坐在那儿去听。你知道这个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大部分听得懂教会牧师讲的是什么吗？啊，大部分都听不大明白。好，那后来呢我这个出去了，这个聚会结束了啊，都什么都结束了，出去站在门口，就站在那门口。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教信的是什么？哎呦，当时啊这么一问我的时候，我一愣啊。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信主一天了，我从小就信主啊。那父从小父母带我们信主，那个信仰是在我的血液里。哎，我说的没错啊。他突然间问我，你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哎呦，突然间回答不出来。现在我问你一下，你回答得了吗？哎，你别跟我说这个什么啊，这一大堆道理，别讲那个，我不懂啊。 我简单的讲一两句话就讲明白。突然间这么一问我，你们到底信什么？他问了一句，那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哎呦，这句话我还回答了一下。哦，我说王，做基督徒挺好的，有平安有喜乐，一祷告什么都好了。那、啊、他就是说，不是啊，那我进庙里拜菩萨也有。哎呀，说完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正好旁边教会里有一个退休的神学院院长开圣经夜校，结果我就去跑去上圣经夜校。为什么原因？就为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我信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原因，那个时候很多留学生啊，很多的人都跑到教会来，好，那教会牧师就说啊，你是基督徒，来你来带啊，他因为带不出，带没时间带。最后我这问题更多，那我都回答不出来，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去学习。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蒙福，万事顺利啊，最后还有一条，上天堂得永生，这都是我们所希望的。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传教传福音，他们怎么组织教会，教会怎样在他们的手中，在第一代的信徒之中怎么样能够发展。从使徒行传里就能够看到他们持守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来过他们的生活。使徒行传记载的是什么？使徒行传记载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事件。一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了，福音传到传遍了犹大和撒玛利亚，后来再传到叙利亚、安提阿、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后来传到了罗马。第一章到第五章特别记载在教会是在怎样在犹大的地被建立起来，第六章到第九章特别讲到教会怎么样发展，怎么样面对逼迫，第十章到的第二十章讲到教会向外邦宣教，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保罗怎么样被捕，怎么样被送到罗马。路加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应该是一个医生，叫做路加，特别在第一节里边特别说，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就是说前边有路加福音他已经写过了，那就特别讲到现在。他记载的后书是因为他跟随使徒保罗做同工，他看见了使徒保罗怎么样传福音，他把这些事都记载了下来。他在使徒行传里边特别讲福音怎么样传播，怎么样传遍了地中海的沿岸，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直传到罗马。既然讲到使徒门徒们的所作所为，那在第一章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他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是因为遵照了耶稣升天以前的吩咐。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在吩咐之前特别证明他是活着的。他说，我已经记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口一切所行所教训你们的，那就是在福音书里面特别讲论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很多事。第二节，他在这里一边说，特别后边讲，是要显给后来就不是了。后来他被虽然被害，第二节到第三节里边，他用自己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你知道耶稣这个复活以后为什么要用四十天之久显给使徒们看？不只是使徒们，十二个使徒，十一个使徒，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门徒们，为什么要显给他们看？因为他们当时存在一个很大的疑惑，那就死人了，都死了三天了，怎么可能还能复活呢？所以他们要特别显给他看，证明他是活的。如果我们记得福音书里面所讲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多马，那一个使徒叫多马，那多马呢正好那天耶稣显现的时候没看见，所以呢别人说耶稣复活了，他死活不承认。他说什么？他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把指头探进他的手里边，再探摸摸他的肋旁，看看有没有那个受伤那个地方。为这个问题呢，我还跟那个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还跟老师还有一番的这个辩论。我说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可以摸一摸耶稣那儿？那个老师说不会，到天堂的时候一切都是新的，所以那个耶稣那个身上已经没有那个伤口了。我说不行啊，那个耶稣刚复活的时候有啊，那他是带着那个身体就上天了，那个应该有，我也应该摸一摸。当然这个辩论也没什么结果的啊，讨论也没什么结果。哎，当时的门徒们就是这个问题，别人都传耶稣复活了，但是我没看见，不行。那后来耶稣特别向他显现。圣经里的记载，那个多马后来是怎样？后来没有记载他摸了，就是伏伏在地，就说：“哎呀，我的主，我的神！”他就吓得要死。当然，西方有一个油画，就记载就画了这一幅画。那个里边呢，就是耶稣呢还把衣服撩起来，他呢还拿石头那儿磨一磨，那个当然这个也对，也不全对。圣经里因为没记，他特别还是摸了还是没摸。不管见了耶稣，他就特别感到很激动。耶稣复活，显给使徒们看，证明他是活的，还特别讲论到第三节的时候，讲说神国的事。圣经里没记载，耶稣到底讲论了什么？讲论神国的事。那我们今天看过圣经了，我们可以猜一猜，那天那四十日耶稣天天跟他们讲什么？可能想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这位救赎主来到世上要受死，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要受死，为什么他要复活。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还可能讲什么？还可能讲你们这些门徒，你们的工作，留在地上的工作应该是什么。那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就讲一点那个神学院里边讲点密集课程一样。那密集课程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都不干，坐在这儿。那我们大家要不要四十日之久？那我们坐在这儿密集课程一下，完了出来了以后给你个毕业证书，完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出去到普天下传福音。当时就是这样，四十日之久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第一代的信徒可以说基本上 不像今天我们的信徒那样，很多人都上过一些神学的院的课。今天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有牧师是受过神学院训练的，我们的神，我们的这个早晨还有主日学给我们讲课，主日学的老师给我们讲课，有的时候再不满足了还跑到神学院去修一门课。第一代的信徒什么都没有，没什么机会，顶多听了耶稣三年的道，就这样，也不懂得福音能改变社会。但是当时教会的建立完全是建立在他们一个执着的信念。什么信念？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死人复活的道理在《使徒行传》之中不断地出现。保罗曾经到雅典去讲传福音讲道，当时的雅典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当时的雅典是西方世界里最文明最有学问的地方，雅典的广场上聚满了所谓的哲学家。你知道什么叫哲学家吗？哲学家就是讲一大堆道理，完了以后你都没听明白，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是哲学家了。啊，就是，哲学家就是这样，就比谁用的那个词啊，那个 term 呢越长越好。就是这样。如果你那个用的那个词那个越来越长，哇，那你厉害啊！太简单了，哎，没意思，不够深度。当时的这个雅典就是这样，那保罗也去了，当时呢就不能够讲了，好，这个一讲耶稣是谁呀？没人认得。好，他就开始讲了，讲什么呢？讲天地有一个造物主，啊，讲死里复活。一讲死里复活，结果呢，那些人的听的人呢，就反应呢，就没什么反应。圣经里这么说，就有人讥诮他说，又有人说，我们以后再听你这个道理吧。哎，就走了。所以保罗传福音有一次是非常失败的。所以有机会啊，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传完了以后他都没有人相信，你千万不要懊丧。那这个历史上这么大伟大的布道家，好啊，曾经还没有一个人信主呢，连听都不听啊。那你讲讲，起码他们还坐那坐听一个小时呢啊。所以你没事。保罗就是讲死人复活的道理，没人听。但是当时有很多的人见过耶稣复活的事，他们就用这事，用他们的经历来向人做见证，讲论死人复活的道理。彼得在五旬节也站起来讲道。为什么那些人聚集？因为有大风刮过，有响声，砰的一声响，所以每个人都开始都说，这怎么回事？大晴天的怎么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所以就往响声的地方来聚集，当时有很多人聚集。那彼得呢，就站出来讲道，首先就讲什么？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就建立起来。保罗刚开始听说这事的时候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道理，结果就迫害基督徒。结果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证明一件事，耶稣是复活的。讲了这么多，跟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关系？今天的教会应该传讲什么样的道理？你有没有注意？你们，我想教会有很多查经班吧？好，很多查经班。我以前也经常带查经班，经常带查经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好，不知道在不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也这样？一讲神的时候，或者讲耶稣的时候，大家鸦雀无声，因为没话讲，所以静静的听着。一开始讲鬼，所有人都开始复活了，完了就开始那拼命讲。哎呀，我听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啊？那我家乡里边什么什么有什么样传言？哇，每个人都开始讲话，我就听着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怎么讲神的时候讲耶稣的时候都没人讲话，我一讲鬼就全部都有来了。哎，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做牧师的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困惑。按道理来说，做牧师的天天就应该讲耶稣啊，对吧？但是呢，底下的人呢听道都听了几十年了啊，我在座的有好多都是应该听了几十年的，没有几十年也听了十年了，很多的道理都说一讲一看那个题目就说哎呀又来了，又来了，真的很多的经文都不是听一遍了。所以我在教那个神学院教讲道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警告那些啊准备要讲道的人说，有些经文你可千万别讲。为什么呢？那些经文呢，哎呀不知道在教会里讲了多少遍了，尤其什么罗马书啊，第12章第一节啊，哎呀千万别讲。第一你不够资格讲，第二讲的人太多了，所以别讲。那弟兄姐妹一看那个经文就说哎呦又来了。那今天我们讲什么？很多的牧者在教会里面准备经文的时候有一种的困惑，那种的困惑就是到底我们要讲什么。今天教会弟兄姐妹的要求是什么？这个今天这个哈周末有点聚会，讲什么呀？问问大家，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说了，叫什么？夫妻关系讲座，亲子教育，对不对？还有什么？如何过幸福人生？啊，最好再讲点什么？如何理财？哎，这，今天我们教会需要的都是这些。你不信？一讲这个的时候，哗，人就都来了。今天我一说讲圣经，没人来了。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神学院今天下午还有课吧？我一去，这个今天下午还得去一下，看一看。一看今天下午的这个课，全部坐满。为什么？那什么课？啊？
自我认知。
啊，自我认知，就是关于辅导方面的。啊，你看，一说辅导，大家就都有兴趣了，哇，全部坐满。做到什么呢？连做到门口那儿都有人。那我这个讲课就是很 boring 啊，讲什么呢？讲圣经的，一讲圣经没有人了。那这是事实，这就是今天教会里边很多面对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讲座不好，今天的社会面对很大剧烈的变化，今天的社会的很多的变化已经超出了几个世纪之前的很长时间的变化，今天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也非常非常的多。这些讲座确实能够帮助基督徒、帮助信徒、帮助社会很多人、很多家庭的问题，确确实实。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传的到底传的是什么？传的是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耶稣在这里也并不是光讲这个就讲完了，到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特别又讲到说你们要接受圣灵。第四节跟他们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那一定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很多人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一个圣灵的时代，这种讲法也对也不全对。为什么？圣灵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圣灵的工作也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圣灵的预言更不是那个一天才开始的。父所应许的早早的就已经应许了，在先知书里面，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以西结书这里特别说，神借着先知跟以色列人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我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律法书，但是以色列人看着律法书没有办法行出律法书的这个要求。就像这个你今天跟这个哈很多人讲啊大道理，讲他就不爱听，他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懂，但是问题是说我想行又行不出来，那怎么办？我告诉你，其实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所以神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会赐一个新的心给你们，赐给你们新的灵给你们住在里面，让你们完全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让你们的心里面可以有产生一股的力量行出律法书里面所有的要求。有一天耶稣晚上应该休息了，有一个人半夜找他，记得那个人是谁吗？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见了耶稣就跟他先恭维一下，啊，老师你好。耶稣说得，咱别来这个虚礼，我告诉你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哎呀，尼哥底母糊涂了。尼哥底母当时想当时应该有点年纪了哈，他说我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要重生吗？重新从母腹之中再生一遍吗？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不，从肉身生的，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肉身，你就是属肉身的，但是从圣灵所生的就是属神的。圣经里没有记载，到底讲完这段话，这个尼哥底母回去以后睡得着没睡着，但是好像尼哥底母听进去了，他懂得一个道理，从圣灵生的才成为新造的人。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有一次他这个年终，你们这都有见证会吧？有吧？啊，那见证会呢，全部的弟兄姐妹都坐着，见证会他就呢做见证。当然了，很多人做见证都讲他们家的好事，他呢就讲他自己的事。他说弟兄姐妹，你们呢在教会里看我呢，觉得我挺好的，其实呢有点东西你们从来都不知道。因为我来到教会绝不做那件事。为什么？什么事？ 是一个抽烟的人，
不是一般的抽烟，很厉害啊，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呢也想戒烟，他就是戒不了。当然了，来教会，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拼命刷牙漱口啊，忍着绝不抽烟，在教会里。那太太对他也挺好啊，为了给他留面子，结果怎么样啊，在教会里也绝口不提，但是回到家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他也没办法，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他也知道这玩意儿生活不太好，好像我这个基督徒只有礼拜天才做基督徒，还装给别人看，他说这叫什么基督徒呢？哎，所以呢他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对。但是呢你说戒烟那么容易啊，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戒过烟的哈，哎呀那个戒烟挺难的。完了以后呢还有一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像样子。后来他在晚上睡觉之前，他没跟他太太讲，不好意思的，就自己祷告。他说那天晚上我特别向神祷告，他说主啊，能不能你帮我，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戒烟。哎，祷告完了以后他就睡觉了啊。这个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那抽烟的人听说啊，抽烟的人醒来第一件事干什么，就伸手怎么样拿烟啊，再过活神仙嘛啊，拿烟完了呢抽出一支来开始点上。哎，这突然间就发现再点上的时候，这早晨起来这一点上的时候，哎，怎么为什么以前这个烟吸进去的时候有一种的兴奋感，香香的感觉，今天的时候再吸进去的时候怎么苦的非常难受，哎，这怎么回事？哎呦，突然间他意识到神改变了他的生命。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也不抽烟了，后来在教会做见证说，不是我想要做一个好人，是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让我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圣灵的能力使他的儿女，神的儿女有力量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我们肉体软弱做不来，但是从灵生的就是出神的。一个新造的人是从里面生出能力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第六节到十一节特别讲到耶稣吩咐他们说要去为我做见证。首先第六节这个第八节在这里特别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可以做见证，必得着能力做见证，那能力是从圣灵来的。有没有人经历过做见证的时候是有圣灵来的能力？有没有？
没人点头，也没人摇头。啊，有哈有。我告诉你，我就是这样。哎，你们觉得我还站在台上还能讲点吧？还能哈？哎呀，你们不太了解我，真的。这个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哎，应该你们知道的，做什么的？不是，我当老师的。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当大学助教，做了三年。当助教的时候，那个我记得第一次上课，那时候刚毕业，什么都不懂。那个教授呢还不错，好，看我这张助教，今天是 introduction 啊，介绍，你来讲这堂课。那我这个准备啊。Introduction 这简单呢，反正一年级的学生也什么都不懂啊，那我懂就多多少少比他们懂得多一点，那就准备啊，写了一大堆讲义。而且写一大堆讲义呢，这个哈、啊、熬了好几天夜，最后写完了。写完了以后，就这个老师说哈、啊、今天这个哈、啊、孙老师来给你们讲这个介绍，那我就上台了。一上台麻烦了。脑子一片空白，哎呦，站在台上虽然准备了一大堆，不知从何讲起。结果站在台上，直到今天我也忘记了那天讲的是什么，讲了那么十分钟不到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讲不出来了。讲不出来还好，教授在，给你就走下去了。哎呀，这一次印象给我太过深刻了。所以呢，我跟你讲，实际我这个人讲东西呢，不是那么一站在台上我就开始发抖，这是一种天生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尤其是站在你们这种讲台上，因为是透明的，你知道我这会儿发抖的时候都看见了别人，那心里更抖。如果有那个木头讲台哈、啊，还看不见，所以我还好一点，底下发抖还不要紧，别人没看见。后来，啊，神感动我，啊，要去这个服侍。当时我心里就纠结很厉害，啊，我不是不愿意服侍，当时已经开始在教会服侍了，啊，在查经班领团契啊，带领很多东西，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哎呀，我一到我这是上神学院，那上完神学院出来要讲道的。哎呀，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我去上到台上就开始发抖，那怎么行呢？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很久的时间我都不敢答应神，差不多纠结了两年的时间。但后来终于啊，这个神感动我，我也清楚的知道，就去了。去了以后，那这个神学生第一这个都要在教会从实习啊，实习了第一年，那个牧师呢就看我呢还不错啊，在团契里边带领团契啊，也挺尽心尽责啊，那就说了，今天晚上团契有一个短讲，就由你来讲。我说不行啊，我还没有学过讲道学呢，那总是要锻炼的嘛，讲多长时间啊、不要超过半小时。好，我想这个还容易啊。好，回家又开始准备了。那准备呢，一想讲什么呢，半小时能讲什么，讲诗篇吧。最后就找，哎，有一篇诗篇，直到今天我这个圣经里还有呢。这个诗篇呢大有感动，越读越有感动，完了拿着红笔就在那不断的画，好，把每个字都几乎都画了，为什么每个字都能讲一讲，讲出那种很深的感动来啊。准备的差不多了，觉得也可以了。那天晚上到了，牧师说啊，今天我们这个啊，孙弟兄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我就拿着圣经上去了，一拿圣经打开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全部的感动都没了，真的没了。哎呦我的天哪，你知道站在台上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当
当时我那一大堆的感动，怎么就到那上没了？哎呦，怎么办呢？
那就先念一遍吧，慢点念，念完了再一节节的讲，反正也不长，每一节到那儿讲啊，每一节讲几句，反正最后终于讲到最后一节讲完了就下来了。那我都不敢问牧师我讲的怎么样，不敢问啊，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个问题。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懊丧。我说我现在在这里训练要做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就是要站在台上讲道的，但我讲不出来。主啊，那我还继续干什么呢？不要做了。我求神给我能力。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站在这儿还可以的话，那不是我的能力，那是圣灵给我的能力。圣灵把这做见证的能力加在他信徒的身上，让他们有能力做见证。做谁的见证？耶稣在这里特别说，做我的见证。那我的指的是谁？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开见证分享会，一开见证分享会，有些人高高兴兴就站起来了啊！你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天生会讲话啊，一讲一套套的，讲的那个牧师都急了。为什么呢？今天晚上都他讲了，没停的。所以你们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把它停住？有什么办法？弹琴，还是牧师上去下来吧？请，可以了，可以了，反正就是都想尽的办法让它停下来。还那种见证会，你不有没有发觉很多人做见证，做谁的见证？你们都知道哈。圣经在这里说，耶稣给他们的，给他的信徒的吩咐说，做谁的见证？做我耶稣的见证。不是做我们自己的见证，嫌我自己多厉害。有的人站在台上就开始讲啊，想当年我啊怎么怎么样，读什么大学，想当年我拿到什么学位，想当年我做到什么职位，现在我又干什么？那叫什么见证啊？那是真的是我的见证，不是耶稣的见证。耶稣在这里说，做耶稣的见证，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的见证人。教会存在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做见证需要团队的，做见证光一个人做见证有的时候很孤单，有的时候很麻烦。如果你们开一个新的查经班的话，最好别让一个家庭就说啊，你开一个查经班吧，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我有亲身的经历，你一个人的话你会特别孤单。为什么呢？连说个话的都没有，都是非信徒，就你一个基督徒，就做起来很难的啊。我是觉得呢，一小队人，一小组人。什么叫一组人呢？一组人就是三个人，最少两个人不算，因为两个人有一个人请假就剩一个人。 那三个人呢，有两个人请假还能有一个人，对不对？那不一般的情况下总是有一个人不在，好，那总有两个人，哎，就能有帮手。当时耶稣有12个使徒，为什么是12个？很多人就问，当时以色列人因为有12个支派，12个代表他们全部，12个人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如果我们看这第一章的后面，因为那个犹大后来自杀了，死了，所以实际变成11个人，所以在后面还要特别摇签，还再选一个来补齐了。为什么摇签？摇签的意思就是把主权交在 神的手中。做见证需要有一个团队一起来做见证。福音书的最后也是讲到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再一次重复耶稣所讲的吩咐，就是让他的门徒为他做见证。做什么样的见证？我们做见证的内容是什么？使徒行传从开始到最后都讲到一个内容，那就是死人复活的道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样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后面继续讲，我如今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是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圣经里不断地讲到一个道理，那就是死人复活的道理。有一个我们湾区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湾区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特别的聪明。啊，所以我说呢，在座的人大部分都是聪明人啊，几乎全部哈。这个聪明人有他的好处，所以呢，你讲东西呢，只要讲的差不多一点就可以了，他就明白了。但是聪明人也有个不好处，什么不好处？特别骄傲。他认准的一件事，你跟他讲半天怎么样，都很难说服的。好，这个工程师呢，教会的这个是在教会的弟兄，啊，也特别有心传福音，抓住每一次的机会都跟人讲道理。那这个有一次，你知道工程师们中午都要出去吃饭呢，啊，那就走到旁边的这个地方啊吃晚宴。那这一天呢，他就约他这个哈啊这个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啊同事。那这个同事呢，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他不但是非基督徒，思想还特别固执，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不但如此，跟别人呢还经常有辩论，他那个别人呢就是很难，他呢就觉得还是应该。那这个跟他呢就去吃饭，你知道这个吃饭虽然这个很快哈，但总可以讲几句话。讲着讲着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你们这基督徒啊，一天到晚那其他道理我还都可以听，但是有一个道理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特别讲到死人复活。这死人就是死了，唯物主义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什么？就是物质的东西没了，没了就是没了，不可能还有超物质的东西存在。这就是他说，这就是我相信的，所以他说我不相信，那更不用相信你们说，如果人都死了都没有了，那还是什么天堂地狱没有？哎呀，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基督徒就开始辩论，啊，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两个人辩论的时候，经常是很难在一起找到共识的，就是那个共同点找不到，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他说没有。你说没有又不能证明没有，他说有又不能证明有，因为证明的时候就麻烦大了，因为证明已经死了。所以他这两边辩论没有结果的。那这一边吃完饭一边还继续辩论，基督徒就坚持说人死了以后一定会去天堂，他就说不，人死了以后没有生命，所以 什么都没有了。那一边走呢，还在继续讲，讲到电梯门口，啊，还在继续讲，讲到电梯那儿呢，就开始坐电梯。电梯进去的时候呢，哎，正好到了这个楼层，电梯的门打开了。那这个基督徒呢，灵机一动，这个弟兄就说：“天堂好像什么？天堂就好像这扇门，门开了，我进去了。”他就一步跨进去，结果门咣就关上了。天堂好像什么？天堂就好像那扇门，有一天我们就走到门前，门开了，我们就进去了。基督徒活在世上，就是凭着这个信念活着，直到我们有一天虽然面对死亡，但是我不过是从门的这一边迈到了门的那一边。假若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再灿烂，他的故事不过就是人间的一个悲剧罢了。因为他确确实实从死里复活，主的生命就成为了永远的胜利。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我们就能够面对生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面对苦难，面对病痛。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我们就能够面对死亡。我在教会牧养的时候，不知道跟你们分享过这个见证没有？有一天半夜电话来，所以家里的老人去世了，在家里去世了。美国医院不收这种哈，这个临危病人的，所以很多美国的这个家庭的人都是在家里去世的。那我就赶紧跟他说：“这个别担心啊，我都交给你们了，应该怎么回事？”因为他是癌症病人啊，其实我前一天下午的时候刚看过他，那个时候还能讲话呢。他不过就说：“哎呀，我很难受。”那我为他祷告，没想到早晨的时候，这个哈，大家就一去看，哎呦，平平安躺在床上去世了。那我就赶紧说：“等着，我立刻就赶来，赶来了以后再叫那个殡仪馆的人再把他。”这个在那个什么，那还好，殡仪馆人都来了，那我也到了，到了以后呢，我就给他们全家做一个祷告，那殡仪馆的人就把他准备推出去。这个老太太妻子看着她的丈夫就推出了这扇门的时候，当然情绪很激动，就冲着他的背影说：“老爸，我们天上见。”当时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震撼。我说什么叫做信心？很多的时候信心非常的飘渺，有的时候抓不着，信心大到底多大？
信心小到底多小？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这就是信心。他相信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再相见。老伴儿，我们天上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十一节，突然间有两个天使站在这群的门徒旁边，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怎样升天，他还要怎样再来。我们就是凭着这样的盼望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求你圣灵的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口拙的可以有当讲的话为你做见证，当我们软弱的从你那里得力量，胜过我们身体的软弱，能够用我们的生命为你做见证。求你帮助我们，不只不是帮助我们个人，更帮助我们的家，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你做见证。主啊，这是你升天前的吩咐，求你帮助，就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做见证，祝福我们的教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